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红包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安倍破冰，中日真能化敌为友吗？从上个周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华之行说起。那安倍呢这一次是带领了一个500多人的代表团访华，那这是日本领导人8年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呢签署了100亿美元的协议，同时呢安倍在访华之后也表示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
而且不谈谈岛屿的纠纷哈，所以我们看到有说法说破冰之旅能不能让中日的关系冰释前嫌。
也看到现在呢安倍访华的一个时机呢也非常的微妙哈，现在看到是中美贸易战僵持不下，那中国是否今后会连日抗美，甚至去挑战美日同盟？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安倍破冰，中日真能化敌为友吗？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我们首先呢从几个不同的画面哈来回顾一下近年来中日关系哈，来看一下这次安倍访华的一个背景。说到6年前的时候，相信大家很多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很多愤怒的中国示威者呢是涌上中国数十座城市的街头抗议日本呢对于东海岛屿的主权主张。他们当时呢是包围了日本大使馆，还掀翻了日本品牌的汽车，还发生了就是袭击日本店的一些情况。
还有2年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区域性的会议期间呢，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时见面的肢体语言，很多的这个媒体拍下来，当时照片显示呢，面对镜头的时候尴尬握手，习近平连个笑脸都没有。
那就说到再过了2年哈，到上周五，那安倍晋三就带领了一个500多人的代表团访华。那前面说到，这也是日本领导人8年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于安倍的这次破冰访问呢，外界普遍都没有指望说这两个亚洲大国呢可以立即成为一个合作伙伴，也没有人指望呢他们能够可以达成一个重大的谅解。但是其实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就是说特朗普时代哈，中日双方似乎也都在寻求一种更加正常的关系。
现在刚前面盛楠你也提到中美贸易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安倍向北京伸出了手，那么在这个时刻日本是真的在帮衬北京吗？安倍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来访问北京？
那日本真的是在帮衬中国吗？中日真的可以化敌为友吗？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各位这个早上好。早上好。这个我这个前不久刚刚听到这个中国什么通过什么法律要什么严格什么惩办今日分子，我这个先弄了100多人桌，100多桌这请人吃饭，我估计这最大今日分子了。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呢，我估计这个现代的中国政府啊，真是这老鼠啊，真是一点的混的没日子了。中日这个目前的这个关系，你就看看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台湾问题、南海自由航行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可以断定在这个中美贸易争端的这个情况之下，日本到中国去访问就是为了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至于他们要怎么战略层面上什么合作呀，那跟一根毛都没有的关系，不可能有这种事。这个共产党政府现在提出什么，提出他那个海外版的叫什么报，忘了叫什么，他现在提出了这个共存共荣同文同种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以前的抗日神剧里面的这个墙上经常能看到日本反对日本的这个标语，现在既然在那个报纸上公然能写出这个东西，可以看得出这个异想天开，这是黔驴技穷，是这个苟延残喘，一点招都没有了。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日本这个 中国和日本到底能不能是化敌为友，走向一个和平。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日本这个民族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一些些东西，在传统上我们诸子百家那些好的东西几乎在日本的留了很多很多很多。我们一提到日本就提到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这个明治二字从何而来啊？其实这个明治就是我们这个易经里边有一句叫听天下，叫向民而治，要向民而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日本当时呢是学我们这个中华文化诸子百家当中的这个民的东西来发扬光大，以后呢使日本的近代呢发生了突变。可我们这些明治的这个我说我们中国这个诸子百家以后，我们这些人越来走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这样讲，在这个共产党统治下，我们已经彻底的背离了普世价值之外，我们也彻底的背离了我们中国最传统优秀的文化。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我们还希望这个两国在这个共产党统治下能达到一个化敌为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是缘木求鱼，根本就是无土之木。
赵先生，那说完这个中日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日同盟。那您觉得像安倍的这一次破冰之旅的话，会给美日同盟的未来产生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哎呦，这个美日同盟的这个东西啊，可以这样讲，从历史上二战结束以后，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美国选择了日本，他同样可以选择中国支持，他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可以说把中国彻底的放弃了，中国把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呢最后放弃了台湾这个小岛上。关键的问题他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美日没有更好的坚强的这个同盟和长久历史的盟友的前提之下，那么面对中国这个有传统专制统治这个传统的这么一个大国，那么这个大国一旦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以后，那么他们对东亚、对美国，可以说对世界的威胁，可以远远大于一个小小的日本。从这个战略角度上讲，美国跟中国和日本当中做选择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来做这个选择。同样，日本也不是个大笨蛋，他也知道他这个国旁边这个中华帝国从历史上给日本造成的威胁和造成的这个帮助。谁狠谁举，他们自己会做出明确的判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美能不能把这很好的条约，哎，是盟友，或者日本是不是跟中国现在这个政府能不能化敌为友，只要看看日本历史上怎么对待朝鲜这块地方，我们大家就非常清楚。
好的，
中国和日本如果在中国方面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中日和日美这个当中的所属的选择，只要有脑子用脚跟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的，
正观点。
好的，谢谢赵先生，谢谢参与。他也是提到呢，无论是中日还是美日这个合作的基础依然存在，那意识里有的问题也很难是挥之而去哈。
他有个观点就是说，认为是日本在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谋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的这位听众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主持人两位主持人、
哎、好，
陈先生。第一位先生发言好像有点又奔放了啊！你把国家和党的关系混合了，对吧？国家是国家，国家本来就是一个自私概念，寻求一些利益是无可厚非的，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啊，不要把党什么什么什么跟共产党又拿出来，这个国家关系，你怎么不把日本的自民党和什么民主党拿出来呢？那是个没意思，对吧？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这样，日本和中国关系啊，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关系，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呢，日本和中国的文化非常兼容。那么走到后来就是日本改革啊，或者是对外开放以后呢，国家形成了一种就是强大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来了，这个中国和日本关系走到现在一直磕磕碰碰，12年开始钓鱼岛事业化，然后就是爆发就是激烈对抗，对抗以后国家关系就是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直下降，然后呢民间关系呢就是贸易方面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说政治轻经贸重，所以一种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那么谈到了日本和美日同盟啊，韩美同盟啊，这种同盟啊，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独立性不够， 一个正常国家是没有驻军，没有靠人家保护的，是一个独立的外交、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所以呢，这个日本和韩国现在相对来说呢，它只是借着一个什么北方威胁、什么威胁威胁。那么有个问题来了，你国家强大了以后，是不是要采取保护自己的手段呢？那么至于保护手段采取什么，是进攻手段还是防守手段呢？这个都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的。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一二年开始钓鱼岛争锋，到现在安倍也来了。上次就是习主席跟那个安倍也握过手，这个两个脸色没有笑容了，都是拉着的，看都不看的，对吧？但大家都看到了。那么现在来说呢，日本认可那个一带一路，这个是日本有点转化的。那么实际上这个现在是社会是怎么呢？现在世界对中国的一种就是抹黑啊。就是媒体的作用是很大的，现在日本也一点点看出了，中国似乎好像不是为了扩大影响，或者是一种侵略性的或者占有性的，而且是一种比较友善的方式，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美国靠军事，中国是靠经济。那么这种走法将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还需要看。那么日本认可一带一路，这是它的一个转变。因为我刚才讲了，日本和韩国实际上没有独立国格的，它都是对外驻军的。一个对外驻军是借了被侵略的理由。你当时我们讲到社会主义国家东欧也是这样。被驻军不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就是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呢，被驻军你国家的独立国格是不够的，你的政治定力也是不够的，你国家的能力和这种国际影响都是不够的，这是我们应该分清的。那么我估计呢，中美关系在贸易这么差，日本走过来，日本这个机会掌握得很好，日本这个民族也非常聪明。那么至于中国关系和日本关系走到最后怎么解决，我估计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可能日本问题解决又更容易，还有韩国南海的问题更容易解决。
嗯，
现在问题是到处就是点火，到处放火，谁放大家都知道，唯恐天下不乱。那么这种冲突呢，是一个套，中国入了这个套，那就倒霉了。
嗯，陈先生说到，其实对于就是日本来说的话，中国和美国对于日本的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您前面提到，中日之间是有很重要的经贸合作关系，那就是美日之间呢也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安全的保护关系。那您觉得对于就是日本来说的话，这两个关系的选择，谁是大前提呢？
我认为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来说，改善民生，奉献于人类，不是单单自己的国家，你国家富了，你应该奉献一个世界的，对不对？经济比军事重要，因为军事是最后是打的结果都是杀人杀敌100，自伤80，最起码的。所以这种军事这个东西，最后手段不应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但是呢，军事手段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说哦，我不要军事，我用政治，这个是就是 fantasy 的，就是一种叫异想天开的政治家的。
嗯，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来了，一个国家发展了，你是不是靠军事来保护自己？那么怎么保护？刚才我讲到，你日本也有这个手段，中国也有这个手段，对不对？那么美国是什么手段？你现在到处在外驻军，被驻军的国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是从国格上面来说你是很差的，特别是有些国家是根本没有人来占领你，你也让人家来驻军，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你从这个大国来说范畴来说，你是根本排不上号的。
嗯，好的。
这个问题，所以呢，从美中经济纠纷，日本这个切入点啊非常聪明。
嗯，
因为利益大，这个国家本来就是自私概念，就是要利益。
嗯，
没有什么好什么党了，什么这谈什么党领导国家也要寻找利益。
嗯，
对不对？
好的。嗯，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哎，你们好，主持人啊。
哎，嗯，你好，请说。
我要说我自己的见解啊。
嗯，
我有一句话叫不忘初心。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我们纵观历史，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人打欧洲人，使得像中国啊、印度啊那些落后被欺侮的殖民主义一下子获得了新生，这是上帝的预言。因为上帝看到中华民族太苦了，就救你一把。那么现在我们现在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第一，我们中国国内应该取得社会主义的民主平等，就是每一个地方我们的团结才是根本的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和日本的关系要小心，因为中共 纵观那个两次世界大战，那么中国要在俄罗斯、美国这样一个俄国两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这个国家，我们要对他们进行相对的尊重。那么至于日本、德国，我们不应该走得太近，我们不应该说啊，我们中华民族要和日本、德国联系起来去抗衡美国和俄罗斯，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外交政策。所以我们要小心日本就是把中国推向死路，所以说对日本关系不应该走得太近，中国要考虑到俄罗斯的这种感情，这样的不忘初心才能使中华民族能够取得自尊独立，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就是要提醒中国政府和日本我们的关系，再说中国和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走得太近啊，包括和美国啊，过度的贸易就产生摩擦啊，引起了战争的威胁，和澳大利亚你过度的投资，人家天天在电台里骂你中国人啊，在太平洋岛国投资了很多钱，最后钱都收不回来，当然不是很多，对中国几亿也无所谓了，但是你投了钱人家还是骂你，你有什么意思？你还不如把这个钱拿回中国，对中国老百姓好一点，培养人才。就是前面一个嘉宾今天提出了给华侨卡，这是不得不做的一条路。所以说这一点不忘初心，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中国中华民族要有吸取教训，那就是八国联军那样来打我们。
好的，谢谢李先生。
阻止这是才是最重要的。
嗯，好。
其余的什么一代代学啊、贸易啊，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嗯，
对中华民族来说。
好的，谢谢李先生。好，嗯，谢谢您表达观点哈。那李先生提到了几点呢？就是鉴于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与中国老百姓的福祉来说的话，从中日关系呢，应该保持着一个谨慎的态度哈，并且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上午好。
喂，你好。
哎，请说，张先生。
啊，有关这个日本安倍啊，到中国来，大家先头一步就先把这个大家这个外汇互相日元，人民币互相交流，这是对的，因为这一下子啊，这个美元就不是掌控世界了，那么继续啊，慢慢。一点一点会去了解经济的合作，而且他们也看准一带一路做得对的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排斥他，我希望啊大家多读书多了解历史，对周边的人都不要排斥，要大家要达成大同世界，就是这样一带一路慢慢大家都慢慢了解。那你说明治维新这个东西它不是跟易经有关系啊，它是明治天皇来搞的洋化，所以称为明治维新。我希望大家多读历史多了解中国文化，就这样。好，拜拜。
嗯，好，谢谢张先生。好，我们今天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上午好。
啊，是我吗？
是您，请说。
是您，请讲。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应该从这各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
嗯。
首先看这个日本的利益，日本从抗战那个之前，明治维新开始，他就一直把这个大东亚工农圈作为他的一个目标，因为他们的国土和资源呢都是比较缺乏的。直到今天，日本虽然战败了，他不能用军事手段来实现这个大东亚工农圈，他可以用经济的手段来实现这个大东亚工农圈，这是日本的一贯的国策，和他的这个实际情况和他的民族生存有关。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从日本来说。 第二个呢，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来看呢，日本和中国他们现在的两个国家呢，这个经济上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中国多的日本少，日本有的中国没有，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共存共荣的经济共荣圈，那将是世界上第一的，世界第一的这个经济共同体，完全有可能和美国进行抗衡。如果中日进行了联合，那将是美国的一个噩梦。第三个，从中国来看，中国目前在美国和打贸易战的这个美国贸易战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前提下呢，中国经济上面有了很多的问题，他要寻求这个日本的帮助，在日本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出路，他技术、金钱这些方面都要从日本那找到出路。从共产党的历史来看，共产党和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有所合作的，今天再合作也不稀奇。所以我是站在美国的历史上，美国的立场上来看，认为美国应该对中日联合形成个共存共荣的经济联合体有所警惕，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徐先生。好，他也谈到了哈，美国如何看待这次哈中日会谈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我们看到在日本经济新闻里边也提到了哈，就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于这次安倍访华契机的中日合作呢，有助于中国修正方向哈。那关注的是经济领域，那特朗普政府采取态度是，只要不从正面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呢，就不会把中日视为一个近期的问题哈。
而且我们看到日本共同社也援引了日本政府的这个信息，说安倍晋三访华期间呢，就提出要求改善两国之间在争议岛屿方面的情况，而且双方呢已经加强沟通，避免不测事态达成一致。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一位听众，这一位是何先生。何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
哎，请说。
我觉得从这个我们刚才今天主持人讲到的中美日同盟和美日经济同盟和美日军事同盟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这可以从这个双边的关系来讲是三国之间的关系，
是
从中日中美和美日，我觉得美日之间每一次双边的关系呢，又可以分为多个层面，从经济的关系来讲，从军事的关系来讲，和从这个其他的政治方面的关系来讲，美日我们先从这个美日的军事经济同盟和这个军事同盟来讲，美日的这个经济同盟，我们从日本他们是我们美从二战以后美日的就有很强烈的这个经济同盟，那么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想这个大家都没有异议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日本的美日之间的广场协议，从日本的经济发展来讲，为什么又签这个广场协议呢？就是一下子从日本的这个世界第二的经济体，然后把它变成了这个失去的二十年，为什么会成为是这样呢？就可以说是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是有争议的。从这次日本首相安倍到中国来访问呢，我觉得说用不着很乐观的，就好像我们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政治关系就会有多大的改善。但是也可以说，日本也是要有他的打算的，也是因为美日经济之间是有裂痕的。美国现在对这个经济政策造成现在这个状态，我想。是什么原因？大家都心里面都很清楚，是谁挑起来，我们也很清楚。日本，所以说，作为盟友来讲，他们要选边站，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是他们从自己本身利益之上来做出的选择。这个，所以我认为，从简单来说，从日本来对我们的访问来想说，对中日关系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期待的。我们之间是有期待的。 这是我的想法。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哈。那说到他提到了这一次的会谈，其实并不仅仅是中日，而是中日美三国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考量。看到美国《纽约时报》就说呢，强调中日之间无论在二战历史，还是钓鱼岛主权问题、地缘军事平衡，还有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呢，都有利益冲突。那这个也评论也认为呢，美日军事关系对于日本而言呢是不可或缺，所以说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呢，维护美日原来的关系仍然会是一个大前提。
嗯，我们还关注到彭博社的一些社论，大家可以有兴趣呢去网上搜索一下。
嗯，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